好，弟兄姐妹早安！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。我听一位姐妹讲说，她没有在短时间之内做这么多饭过。OK，在疫情当中，大家都待在家里面。所以妈妈们可能就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，在母亲节这一天，我们要希望，每一位妈妈都能够身体健康，主恩满满，但愿上帝的怜悯以及恩惠能够大大的浇灌每一位母亲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思想的话题仍然是主是我牧者下，我想哈，上帝创造的角色当中，okay， 最像上帝本身的，除了牧人之外，就是母亲。好，所以我想今天这篇道在母亲节讲也是非常的合适，因为再也没有像母亲，这样子的能够活出无私的爱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思想诗篇23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必不致缺乏。诗不真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样子的道理不是一个新的道理啊，因为有很多牧者都讲过，但是呢，我们仍然能够把那古老的甜美的信息再次的传讲出来，提醒大家。以及呢，诗篇23篇呢，我们上次有提到，美国有很多的总统在灾难的时候，都会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安慰人民哈。不管是雅各也好，以及诗人也好，在讲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入埃及以及出埃及的时候，都用牧者带领羊群这样子的形容啊，形容词来形容耶和华的带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上次一共花了一次的时间，讲到了牧人的保护，讲到说羊其实是没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，所以是需要牧人的保护，以及我们也提到了牧人的管教，也是因为羊其实是挺笨的一种动物，所以需要牧人的指引。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来思想牧人的关爱，以及牧人的舍命，啊，牧人的关爱以及牧人的舍命，我们从牧人的关爱开始讲起。上帝的心是爱我们的心，而这位大牧者呢，是一个充满爱的牧者。而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，就一定会有呵护，好，一定会有呵护。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2节记载说，一个人若有100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是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，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马太福音18第12节，这边有一个问号，耶稣问门徒们讲说，你们的意是如何呢？原文是你怎么看啊？你的看法是怎么样？若是有羊一只走失了，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呢？怎么样去反应呢？这一段经文的目的是教导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只羊，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。于是耶稣就问了这样子的问题，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。一个有爱的牧人会回答讲说，我要去寻找这只迷失的羊。而一个没有爱的牧人会回答讲说，干脆就放弃这一只迷失的羊。因为这个羊可能就是一个财产、一个工具，损失了就是损失一些财产和工具罢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一个牧人把羊当作工具的话，只不过是他的财产的话，他是不会撇下这99只羊去寻找这只迷失的羊。可是我们的大牧者呢，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不单单是一个牧羊人和一只羊的关系，我们不单单是他的财产而已， 是的，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，但是我们不单单是他的财产而已，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是充满爱的关系。他因为爱我们，愿意来寻找我们这只迷失的羊。所以有关爱的话，就一定会有呵护。啊，我们可以用这段经文呢，跟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三章断定是非的那一段经文来比较。我们都知道说，在列王记上有两个妇女来找所罗门王，两个人都讲说活孩子是自己的，死孩子是对方的，就争执 OK 争执不下。那所罗门王怎么处理呢？所罗门王就讲说，来人啊，把刀拿过来，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这位妇人，另外一半给另一个妇人。其实这个是当时处理，就是财产没有办法公平去分配的方法，就是劈一半，然后呢就是平均分配。于是呢，圣经怎么记载呢？那真的妈妈心里面就极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真的妈妈是有爱的，是有呵护的，而那一位假妈妈呢，她不在乎，她就讲说，这孩子不归你，也不归我，就把他劈了吧。在他的观念当中，这个孩子是可以牺牲的，只不过是一团肉，没有利用价值，就劈了吧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段故事里面看到说，一个真正有爱的母亲，或者是一位真正有关爱的牧人，绝对不会把羊当作工具或者是财产而已。神这位牧者爱我们，有一些极端的预定论者认为说，我们人被造只不过是荣耀神的工具。当然这个是有道理的，也有经文根据的，因为我们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。可是呢，有一些极端的预定论者呢，就讲说 OK， 我们只不过被造，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上帝，甚至我们好像器皿一样，好像瓦器一样，被造之后随便就可以被打碎，随便就可以毁灭，为了要荣耀这一位创造的上帝。他们就用两节经文，比如说箴言第十六章第四节讲说，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，就是恶人也用，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以及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节，倘若神要彰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我曾经有一段日子在读这个预定论的时候，很被这些经文影响。OK， 就是太偏某一方面的经文，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关怀，我都没有去看。所以有一阵子呢，我就走到了这个死胡同里面去。我被造的目的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器皿，就是工具，就好像是上帝的财产，上帝随时可以把我毁灭掉，可以把我打破，为了要荣耀他自己。可是当我慢慢开始思想上帝这些关爱、这些慈爱的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我的信仰必须要平衡。是的，我们被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，但是呢，神也像大牧者一样关爱我们，若是我们迷失了，神会来寻找我们，因为这位牧者是充满爱的一位牧者。可能弟兄姐妹，你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，有时候也有这样子的迷失，你觉得说好像上帝不是很爱你，你觉得说好像你只不过是一个工具，荣耀他的工具，只不过好像是属于上帝的财产，或者是教会的一个membership 里面的一个 member 而已。但是呢，借着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说，神这位牧者是深深爱你的，上帝爱你比你自己还更爱。OK， 当我了解这样子道理的时候，面对挑战、生活困难的时候，就能够从上帝的爱里面得着安慰。所以呢，这个牧人的关爱呢，是带有呵护的。一只羊走失了，他会 很紧张的去寻找，因为它充满了爱。不单单如此呢，牧人的关爱呢是带有爱情的。在圣经里面讲说，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以及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到说，神的嫉妒好像丈夫的嫉妒一样，以及在生命记32章第十节讲到说，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，这些都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OK 所用的字，或者是结婚之后所用的字，心腹也好，或者是这个眼中的同人。眼中的同人原文是眼中的苹果 Apple of my eyes OK 所以呢，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，有恋爱的成分在里面。可能姐妹们呢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道理，弟兄们比较难接受啊。我们和神的关系，和这位创造者的关系是有恋爱的成分哈。我们常常把上帝的爱限制在造物主的爱里面，以及父亲的爱，还有救主的爱里面。我们常常忘记，我们和上帝之间的爱是妻子以及丈夫之间的爱好。所以呢，你是我眼中的同人，上帝对以色列人这样讲，你是我眼中的苹果。我想圣经里面哈记载的这些话语，我们弟兄们要学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好听的话，在恋爱里面好听的话，比如说眼中的同人，眼中的苹果。在雅各书里面，雅各书里面哈第二章第二节，这个良人讲说，你是我荆棘中的百合。OK， 所以眼中的苹果，荆棘中的百合，在众女子当中啊，其他的女生都是荆棘，有带刺的，但是你是荆棘中的百合。哇，好会说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说，你是我眼中的苹果，是恋爱的时候才会讲的话。这个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，恋爱是有恋爱的成分在里面的。莎士比亚呢，在1590年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这个作品叫做 Midsummer Night's Dream， 在里面有一段话，就是 Flower of this purple dye hit with Cupid archery， OK， 丘比特的这根箭刺到了我身上，然后 sink in the apple of his eye， OK， 在眼中的苹果里面 OK， 就是享受这样子的这个爱情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生命记32章第十节，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。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所以我们和神之间是要有这样子爱的感情，祷告的时候就不能够死气沉沉。有一次呢，希斯顿跟大布道家格里汉同台，他们同时间轮流念这个诗篇23篇第一节。希斯顿念完之后呢，大家都不停的拍手讲说，哇，他咬字清楚 ，OK， 讲得很明白，把23篇很清楚的念出来了。但是格里汉念出23篇之后呢，大家没有办法拍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感动的流眼泪。于是记者就去访问希斯顿，为什么你念23篇的时候，大家都鼓掌？可是格里汉念23篇的时候，大家却没有鼓掌，很感动呢？希斯顿怎么回答呢？因为我是用我的头脑在背这段经文，格里汉是用他的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他和神的感情因着这段经文或者是这个祷告表达了出来。所以我们在表达我们对神爱的时候，我们在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要有这种感情，不能够死气沉沉的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位牧者呢，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带有呵护的，是带有爱情的，而且呢是非常个人的，因为是我的牧者，是非常 personal。 马丁路德讲说诗篇二十三篇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personal 的这个 pronoun OK 这个个人的关系，我的牧者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诗篇二十五篇第十四节。而在圣经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一个与耶和华非常亲密的人物，不是摩西哦，摩西当然跟耶和华也很亲密，他和耶和华能够以朋友相称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物是与耶和华非常亲密的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呢，在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七节，耶和华讲了一句话，很令我吃惊，就是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，宇宙的创造主，他的计划，他的作为，居然还要先跟亚伯拉罕商量。你能够想这节经文的这个，这节经文的伟大吗？这节经文的这个真正的意思吗？耶和华他要做事的话，他要是讲的说我岂可瞒着赵牧师呢，岂可瞒着罗牧师，哇，我们听到的话就吓死了嘛，对不对？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你看到了吗？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是这么的紧密，这么的心意相通。神只不过是告诉亚伯拉罕说，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已经恶贯满盈，神要执行公义，执行报应了。亚伯拉罕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？哦，他知道说神要开始毁灭这个城市了，就跟上帝求，若是有五十个义人、四十个义人、三十个义人、二十个义人，你就不毁灭这个城市好不好？最后求到十个，连十个义人都没有。Okay， 他在为这些城市恳求的时候，始终没有提到他的侄儿罗德。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爱他的侄儿罗德的，把地让给他，在罗德被俘虏的时候，他和他亚伯拉罕和他家里面精壮的壮丁啊，去把罗德救回来。可是他在为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求的时候，他没有跟耶和华提到罗德，可是呢，耶和华却主动的派两个天使去索多玛，把罗德一家拯救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了解知道亚伯拉罕在想什么，亚伯拉罕也了解耶和华的心意，他们之间是有心灵的相通和心灵深处的认识。这位上帝对亚伯拉罕而言，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一个敬拜的对象，乃是有非常亲密关系的朋友。当大卫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，他是把这个亲密的关系讲出来。这个是圣经很重要的教导，就是神和人之间一对一的爱，你是属于我的，我也是属于你的。当唐崇荣牧师在遇到很大的一个困境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雅歌，其中一段诗词就是主你属我，我也属你，就把这种亲密的关系讲了出来。巴特这个神学家在芝加哥大学演讲完了之后，学生就问他说，巴特教授，若是你能够用一句话来形容基督教的教义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基督教的教义。这些学生可能是期待这一位教授讲很高深莫测的道理，但是这位教授怎么回答呢？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有圣书告诉我。这个小孩子在唱的诗歌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有圣书告诉我，居然是整个基督教教义的根基。他就把这个很重要的道理讲出来了，耶稣爱我，不单单是爱一个教会，不是爱一个建筑物，不是爱一个团体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是单数被爱的对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位牧人跟你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个人的。 你不单单是属于教会的这个团体里面其中一个成员而已，你和神之间必须要建立这种个人爱的关系。所以大卫讲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是把上帝的爱、上帝的关爱讲出来，他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个人亲密的。于是呢，我们进入第二点，牧人的关爱之后呢，我们要来思想牧人的舍命。这位牧者不单单保护我们，不单单管教我们，不单单对我们有关爱，也为了我们舍命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，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一个真正好的牧人不会因为羊有危险就跑掉。这个是耶稣亲自讲的，他以好牧人来形容自己。那这一段经文，好牧人跟诗篇23篇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让我来稍微解释一下。22篇、23篇以及24篇，这3篇记载在诗篇里面的诗歌，是弥赛亚的预言诗。OK，所以22篇呢，就讲到了预言耶稣基督的受苦，而23篇呢，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得胜，然后24篇是预言耶稣基督的这个作王。所以你要了解诗篇23篇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读22篇以及24篇这3篇一起读，你就有整个 OK 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弥赛亚观以及预言的诗歌。诗篇二十二篇呢，让我们先来到诗篇二十二篇。诗篇二十二篇很明显的可以分成2个部分，好，1到21节是在讲哀哭和祷告，22到31节呢是在讲赞美还有感恩。由于呢二十二篇有2个很明显不同的内容，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说，诗篇二十二篇其实原先是2首诗歌，后来才被编排在一起。好，在一首诗歌成型之前呢，或许是有这种可能，像这首诗歌里面混有不同形式的语言，又哀哭，然后后来又到赞美。好，显示说诗篇二十二篇是在礼拜场所赞美的时候使用的，是在敬拜的时候使用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一开始是带着悲伤的心，是带着哀哭来的，可是最后终于能够进入赞美和感恩。所以二十二篇呢，至少前半段是在讲受苦，是指着神羔羊主耶稣基督在新约所受的苦。我们来看看诗篇二十二篇几节的经文。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记载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哀哼的言语。”这边呢，我们看到说是在预表新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对天父的呼喊，因为神的儿子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是向天空这样呼喊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 forsake？”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抛弃我？为什么丢弃我？在同一时刻，耶稣和逾越节的25万只羔羊被杀。所以第一节预言了耶稣基督的舍命，以及第16节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砸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告诉我们说，这位弥赛亚，将来要来的圣者，他的手脚被钉被砸。可是当时大卫在写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十字架这样子的刑具啊。OK，他们最 popular 最常用的一种刑罚就是用石头把别人打死，把犯人打死。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十字架啊，而且十字架是罗马所用的刑具， 跟大卫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呀。所以第十六节是预言的一节经文，预言主耶稣基督他的手脚要被钉子钉。第十八节就更加明显了，22篇第18节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研究，研究就是赌博或者是抽签的意思。这节经文呢，在约翰福音19章23到24节，我们能够看到，这是要应验经上说的话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研究，兵丁果然做了这事。所以第十八节以及新约的约翰福音第19章是前呼后应的。按照罗马的规定，行刑的兵丁是世人做 一组来看守犯人的，而兵丁呢，当然是可以分犯人的衣物。钉耶稣的士兵将耶稣钉十字架之后，把他的衣服拿下来，发现说，哎，这一件衣服虽然不是很值钱，但是很特别。哪里特别呢？是上下整片，一整片是用织成的。哎，所以你把它分成四片的话呢，价值就大大的减低。干脆就用赌博的方式，用研究的方式，来看哪个幸运的士兵能够得到这件衣服。好，所以他们这样子做呢，就巧妙的按着字句应验了诗篇22篇第18节有关弥赛亚受苦的预言。所以我们读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是的，这位大牧者创造者是我们的牧羊人。但是我们从22篇看到说，这个牧羊人也是指主耶稣基督。22篇是指他所受的苦，因为爱这位牧人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为我们舍命。尤其是22篇第6节，但我是虫，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用虫来形容人，在圣经里面有几次的记载，比如说雅各。雅各你这只虫 OK， 雅各也是被虫这个字来形容自己。这个虫呢，在旧约里面出现了31次，有时候被翻译成朱红色 OK， 所以是朱红色的虫。当我们把这个虫压死了之后，压碎了之后，它的体液就能够来做染料。哎，请你注意哈，朱红色的染料有点像是在墨西哥专门吃仙人掌的胭脂虫。人呢就去敲打仙人掌，然后虫就会掉下来，然后就把它们装在盆子里面，一个一个压死。压碎了之后呢，血红的染料呢就可以制作成墨西哥人所穿的鲜红衣服。在巴勒斯坦啊、叙利亚地，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染色，来染衣服的哈。在当时的时代呢，只有财主和贵族才穿得起。你想嘛，一件衣服你要牺牲掉多少只虫？然后圣经呢也有提到这种衣料，比如说扫罗和约拿丹，在战场上面战死之后，大卫就为他们做哀歌，其中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撒母耳记下第1章第24节讲到说，扫罗曾使以色列的女子身穿朱红色的美衣。这个颜色朱红色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颜色，就是因为牺牲了这一些虫。我父亲跟我讲说，台湾有一阵子啊，有一个食品公司被告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食品公司他们在卖这个优酪乳 yogurt， 里面有染色，而这个染色的原料呢就是用虫，所以消费者呢就告台湾的食品公司。好，主耶稣基督呢在这边被预言说是虫不是人，告诉我们说他要为我们被压死，目的是要背负我们的重担，好叫我们能够身披荣耀的衣裳。所以主的受苦像虫一样被压死，我们才能够穿上救恩的衣裳。 Okay, 所以当大卫讲说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22篇，这些经文里面看到说，原来这位牧者是一个肯为羊群舍命的牧者，好像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自称为好牧人这样子的牧者，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。那你听到这样子呢，听到现在呢，你的回答是，你的反应是，可能是这样子的话，耶稣基督的舍命，这只虫的舍命或者是被压死太被动了，因为必须要把这个虫抓过来然后把它压死它才能够牺牲，才能够染色。其实基督的牺牲是非常主动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勉强他舍命，他舍命是自己舍的新约很清楚的记载这个虫呢，有些解经家讲说，尤其是母虫正好今天又是母亲节，要在生产的时候，虫会爬上树，然后将自己包起来，等到小虫一个一个出生之后，这只母虫就会让小虫来吃自己的身体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是他心甘情愿自己上的。主耶稣基督之所以留在十字架上面，不是因为钉子很粗，乃是因为他的爱很深很大，他为世人舍身，没有任何的勉强，好像这一只母虫一样，好像我们所有的母亲一样，这个牧羊人是愿意为羊群舍命的牧羊人。而这样子的爱，这样子牧人的爱，是世界上面最伟大的爱。因为约翰福音第15章13节讲说，没有比舍命，为朋友舍命更大的爱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领主餐呢？我们就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血，好像这只虫一样被压碎，它鲜红色朱红色的体液才能够被流出来，染色之后我们就可以穿上圣洁救恩的衣裳。那我们该怎么样回应呢？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我们的回应就是要为他活。在腓立比书1章21节，这是我们今天的 application 应用。这个牧人爱我们到一个程度，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要为他活，每一天为主活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没有别的了，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 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 他们的印记上面有一只牛，这只牛呢前面有一个犁，耕地的犁，后面有一座祭坛，上面就写了一段话，就是 Ready for either， 两个都可以，主你要我继续为你耕地，继续为你工作，继续服侍你。好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的目的就是继续服侍你了，像这只牛一样。你要我为你死，被陷在祭坛上面，我也愿意，因为我活的就是基督，死的就有意义。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道理，在教会里面听到牧者讲说神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样子的信息，但是我们也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思想说，他为我们死，这个牧人为我们舍命，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从现在开始每一天都要为主活？所以23篇呢，我们看到说大卫在写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，他讲了牧人的保护，因为羊是没有自己防卫的能力。他讲到了牧人的管教，因为羊其实不是那么的聪明，需要指引管教的。也讲到了牧人的关爱，是带有呵护，甚至有男女恋爱的感情，个人的爱情在里面。最后牧人的舍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22篇里面，我们也看到了弥赛亚的受苦预言师，这位牧者是好的牧者，他愿意为你我舍命。这几个牧人的特质，我想也是母亲的特质。因为上帝创造的所有角色，我相信最靠近上帝的可能就是妈妈。 妈妈对儿女们就是充满了保护，有时候呢也要管教引导。妈妈对儿女们的爱是根本不用说的，像自己的命一样在爱。最后呢，妈妈是愿意为儿女们舍命的。在四川地震，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故事，一个母亲在地震的时候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宁愿自己牺牲，只要孩子能够存活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所以当我们在讲说诗篇23篇是牧人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在母亲节纪念妈妈们的爱，以及感谢上帝能够赐给我们母亲，让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永生之前，能够在母亲身上能够看到上帝的特质，上帝的保护，上帝的管教，上帝的关爱，以及神的舍命。但愿这一篇道能够带给我们安慰，因为这一位牧者会继续引导我们，即使是在疫情当中，我们好像一群迷失的羊，这一位大牧者会继续引导。以及呢，因着这段经文，我们也看到说母亲的爱，母亲的牺牲，好像牧羊人一样，牧养他自己的孩子，牧养他的儿女。再次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，希望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祝福能够大大的浇灌给每一位母亲。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在诗篇23篇里面，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个牧者是这么的伟大，时常的带来保护，也时常的带来指引以及管教，也时常的带来属天的爱。最后这位大牧者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爱我们众人的心就显明了出来。但愿我们能够时常依靠这位牧者，时常向这位牧者恳求，时常在这位牧者的保护之下能够得到安慰，时常能够把我们生活的重担交给这位牧者，也时常以一颗顺服的心来跟随这位牧者，继续看顾我们每一个人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。祷告乃侍奉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